请看讲义204页，科判三说明学满无学满，学是指有学阶位，满的意思是指在根据某个条件或者某些条件，有学阶位的圣者已圆满了，或者是根据某些条件，无学阿罗汉已圆满的。那条件分成三种，第一种曰根性，第二曰果位，第三曰定法。根性满，即是指这一位有学或者是无学圣者是立根的。立根者相对应于钝根者，称为满。果位呢？如果是有学阶位的果满，代表是阿罗汉，更正，代表是不还果。于有学阶位中最圆满的圣者是不还果。无学位只有一种果位，阿罗汉果。所以，成为阿罗汉必然是果满。那在定法方面，就三圣共通的九种定法，那么定法的圆满，即代表成就灭尽定。那未成就灭尽定，就在定这个条件未得圆满。意思具备灭尽定。在定这个条件，方称为圆满。底下先曰有学阶位，便圆满与否。讲义205页第二段论文，曰无学阶位，便圆满与否。在无学阶位，只有两个条件，根性以及定。因为果位是必然圆满的。好，那在有学位中有五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只有根满，其果位以及定都尚未圆满。那根满的有学者称为见智。那如果以果位而言，必然只是出果或者是一来果。不会是不还过，因为第一种情况是但由根而得满明，而称其已圆满，所以是诸见智未离欲染。那为什么特别强调未离欲染？也就代表已离欲染的有学果，请问是哪一果？不还果。不还果，所以未离欲染的诸见智，诸见智就代表一定是立根，所以是根满。可是诸见智也就代表是声闻果位中的初果、二果、三果立根者，但是又要符合未离欲染的条件，所以要在声闻前三果中扣掉不还果，因为不还果。断了三界见惑之外，也至少断了欲界的修惑，最少最少，在修惑方面，至少将欲界的修惑断了。那有没有断到上二界的修惑？那么就要看其所经历的修道阶位到哪个程度了。最多最多，当然可以断到下八地的修惑，唯独只剩下有顶地的修惑未断。所以"未离欲染"这个词，即代表是在有学圣果中的预留果，或者是一来果，声闻的前二果是未离欲染。诸见智。代表是立根，所以称为根满。可是 果，还不是不还果。未离欲染也代表其必然没有成就灭尽定，所以定也未满。果跟定这两个条件都未圆满。好，第二种有学圣者，唯独果满，所以代表一定是不还果。可是根未满，所以代表是信解。那定也未满，所以代表未得灭尽定。唯独是果满，所以一定是不还果圣者。但是根是顿根的性解脱，定未得灭尽定。第三种的有学圣者，根满果满，那根满必然是见智，果满必然是不还果。在有学界位的果满必然是不还果，所以其定还没得圆满就尽，所以代表是见智不还果，然而未得灭尽定。那第四种的有学圣者是果满，所以代表一定是不还果。定满，所以代表有得灭尽定。唯独缺少根满，所以代表是顿根者，顿根的不还果称为是性解。第五种是三个条件都圆满了，所以根满称为见智。得到灭尽定的有学圣者必然是不还果，如先前有提过，得到不还更正，得到灭尽定只有两大类人，一类是不还果，第二类是阿罗汉，这两类人才能得到灭尽定。所以凡夫以及声闻的前二果都没有资格得到灭尽定，因为连欲界烦恼都尚未完全断尽，或者是只断尽少分，那当然不可能得到灭尽定。灭尽定是三界定中最高等级的。如果以有部而言，有部认为灭尽定是有漏了，但是在其他的部派或者是大圣的多数都认为灭尽定是无漏，那这也是部派中有异说。好，那接着简别这一段论文提到，有学圣者不可能唯独单纯由定而称满，为什么呢？由定而称满称为是灭尽定，对不对？那灭尽定必然在有学阶位一定是不还果，所以只要得到灭尽定的有学阶位一定是不还果圣者，那不还果就代表其是有学位中的果满，所以只要有灭尽定代表其果也一定满，一定圆满。那这种情况就如同第四种，有学者有果定故得满明，根可以是顿根还没圆满，可是只要得灭尽定的有学圣者必然是不还果圣者，所以果一定满。好，那接着还要扣除掉另外一类，就是简别这一行，无但由定故得满，这是第一种。那无有学者由根即定亦得满，因为定满一定代表包含有果满，所以当定满的时候不可能缺少果满。那因此呢，根是顿根或立根，这与果满或定满没有直接的关联，所以不可能有学圣者唯独只有根满跟定满而没有果满， 因为定满一定会连带有果满，如前面五种情况，只要有定满，一定有果满，这就是第四种或第五种，对不对？那没有定满的情况，容许有果满。好，那这是有学圣者由根、果、定这三种标准区别。接着无学圣者，请看讲义205页。由于无学阿罗汉在无学阶位时，果必然是圆满，因为得到阿罗汉果。无学位只有一种果啊，所以果必然是圆满。因此，判断的标准只剩下是否是立根或顿根，以及是否具备灭尽定，由根及定而判定。好，那第一种情况是但由根圆满，就是不时解脱，但是但由根也就代表其定不具备灭尽定。第二种阿罗汉是但由定得圆满，根未满，所以是顿根的时解脱阿罗汉，然而已经得到灭尽定了。第三种是根与定皆满，是立根的不动种性阿罗汉不时解脱，以及已得灭尽定。在注脚114讲义204页至205页，普光聚摄论记提供了顺证理论关于这一大段内容与世亲的看法有所不同。在世亲的分别中，可以约三种条件或两种条件的不同，有部分的圆满以及全分的圆满，如讲义205页注脚的第二行，站在聚摄论的角度，满分成两种。如果在有学的话是三因，那如果是无学的话是二因。那聚摄师就云，这一段文聚三因是根据有学阶位有三个条件，根、果、定。那这个三个条件都具备的称为聚满，但是也有部分的圆满，于三个条件中获得二获得一。那当然以无学阶位，如果两个条件获得其中之一种就称为分满，两个条件都具备的无学者即称为聚满。这是聚摄论的看法，可是在众贤顺证理论的看法，如讲义204页倒数第二行开始，他认为不论是无学位或有学位，需要条件完全具备方能称满，但有所缺都不足以称为满。所以众贤的鉴定标准是稍微严格一点，满一定是要所有都具备，缺这个条件缺一不可。可是世亲的解读认为满呢也有少分满跟全分满，就像会解脱也有全分会解脱跟少分会解脱，那因此分满跟聚满这是世亲的看法，那众贤有不一样的见解。在注脚光记引用，那也有相对应的出现于顺证理论卷70的内容，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考。接着进入了分别贤圣品第三大科中的第三大项， 那么相对应的课文，大家可以参考先前的讲义以及现在黑板上略提的内容。分别先声明，一开头先约见道跟修道，见道为无漏属性，那修道有咽下心上的有漏属性，是见道以及无漏道。那接着再说明四谛的差异，从苦谛开始做说明等等。那接着呢，约圣道辨人，首先阐明圣道的家性，主要着重于四顺抉择分，软顶冷释第一法，连带提了顺解脱分的内容。那么顺解脱分、顺抉择分，接着就进入了见道、十五行乃至圣果位，修道的阶位，乃至到无学道的阶位。这就是圣道家行以及见修无学三道来分辨声闻的贤圣阶位。那接着第三科，说明诸道的差别。底下总共有六，分成六科。那第一科约四种做修道的差异，四种即如底下长行。依顺序而言，先有加功用行，加行道，加行道之后生无间道，那无间道之后，那无间道的功用，是能断所因断障，请补上下引号，补上下引号。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断烦恼是在无间道。那无间道有另外一个功能，能引生离系得。解脱道进入解脱道的时候呢，是烦恼已断，所以如论文所说的"以解脱所因断障"，这是最初生的一种道，称为解脱道。所以解脱道的解脱意思是代表进入这个阶段时，所对治的烦恼已经远离了其束缚。举个例子，如果以见道十五心，譬如说第一心是普法智忍，这即是一种无间道，这即是一种无间道。那么法呢，就是对应于欲界的烦恼，比如说欲贪啊，所以进入了无间道的时候，就是正断欲界的某一种烦恼，可是还没有切干净，是正在切。那进入了第二心的时候，就是苦法智。这就是已断的，已经连根拔起了该类的烦恼。那当然，无间解脱不止发生在见到位，修道位也是一样，或者说将修道的每一种烦恼分成九品，那也是如此的，从加行无间解脱。那圣境道就是，比如说从初果迈向恶果，那中间经历过向上增进，那这就是称为圣境道。那或者种性的提升，这也是一种。所以在本段论文称为三余道，三是指前三，加行无间解脱之外的道就称为圣境道。这四种道的分类，建议大家参考分别随眠品在聚舍论卷21的讲义中， 约四种对峙对应于这四种道，譬如厌患对峙，观苦集而升起的加行道，断对峙就是此中的无间道，正断烦恼，持对峙，执持的持，执持用手持的那个持，这持对峙即是此中的解脱道。那解脱道是与离系得同时并存的，所以执持的离系得。第四种对峙称为远分对峙，对应于顺境道。详细相关的内容请参考卷二十一的讲义。在注脚117，当时的编辑者将《大毗婆沙论》卷181所提到的四个名相，那其中这四个名相有对应于无间道、解脱道等等，大家也可以参考。接着请看讲义206页，道的含义，常常听到道的含义。当然根据梵文而言，翻译成中文的道，一种是指菩提，比如说37道品，就是也常翻为37菩提分嘛。所以道这个含义翻成中文的时候，有可能是指菩提，声闻菩提、度觉菩提、无上菩提。那此中的加行无间解脱圣境的道呢，是指方法，是指道路。那如讲义206页论文提到，此中的道是迈向解脱的路途，乘此道能往向解脱涅槃。那或者道是求所依，那所依是指涅槃果，是指修道者的安止处涅槃，那依此道来寻求涅槃果。所以此中的道称为是一种道路、路途、途径、方法，或者是求取某个结果的依止处。好，那如果将道称为是涅槃路或者是求所依的话，那为何解脱圣境也称为道呢？因为解脱可能是已经达到了该目的。举个例子而言，以见到十五心都称为道，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第十六心道类智的时候，道类智属于四种道中的解脱道，道类智属于四种道中的解脱道，道类智对应的果位如果是见次正的，也就是在凡夫位还没有断尽任何烦恼的，那得到道类智的阶段时，这时候见次正的圣者是预留果，已经住于圣果位了。那如果是超越正，就有可能是得一来果或者是不还果。那因此提问者认为加行以及无间都还是迈向解脱的路途中，还没有到达目的，这称为道没有问题。可是解脱与圣境 有可能已经达到了目的了。那为什么这两种也能称为道呢？那论主回应，因为解脱道与圣境道，其种类上是与加行、无间这两种道种类是相同的。那再者呢，他是想要转真为更殊胜的品位，所以称为道也无妨。举个例子，就像虽然都已经达到了阿罗汉果，如果是顿根的，想要转成较为立根，较上一阶的种性，那就要透过炼根。那透过炼根呢，就是有透过加行、无间、解脱这种圣境，征求更真上。所以这也是一种道，如论文所说的，或前前立至后后故，就是由加行、无间、解脱、圣境，那么在如此的顺序次第而生，这就是由前引申于后。那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能去入无余一涅槃，成为阿罗汉之后，这是有余涅槃，还有残余果报身，称为有余一的涅槃。然而呢，这位阿罗汉由于还残有树叶所感得的果报身，那如果再转为成为无余一，连果报身都舍离了，那借由解脱圣境能去入无余一，所以解脱圣境这两种也能称为道，也能称为道。好，那接着解释诸道差别的第二种，在圣典中常听到的四通行。道于余处，在其余的圣典中称为通行。为什么称为通行呢？因为能通达去向涅槃的缘故。通就是能通达，行呢就是去向涅槃。好，那通行分成四种，曰根性以及所依止的定法，分成四类，请看讲义207页。如果所生起的道是依止色界的事根本净律，则称为乐通行。因为这四种根本色界定有相对应的净律支，以及色界的四根本定相对于其余的定法，其余的定法是指在第一段论文的第三行，无色界定、位置定、净律中间。色界的四根本定相对于其余的定法是止观均等，任运而行，任运就是比较自然而然的升起的意思。那当然色界四根本定中第四净律是止观最为均等啊，最为均等的。但是以四根本净对应于其余的定法而言，有这样的条件，其有净律支以及止观均等，所以称为乐通行。那如果是依于无色界定或者位置定或者依于中间净律而升起的道，那此道即称为苦通行。由于不含摄净律支，止观不均等，其运转起来稍微比较艰辛一点， 那接着论文解释了五色界定，观比较弱，止比较强，位置定中间禁律，观比较强，慧观慧的作用比较强盛，但是止的方面极静定的方面比较微弱一点，这当然都是相对应而言，相对于是根本禁律。禅之在分别定品，禁律之在分别定品会有详细的说明。那么第二种分类曰根性的立顿，顿根者所升起的道，无论是乐通行或苦通行，凡是顿根者所升起的道比较迟缓，所以称为迟。那立根者所升起的道，无论是乐通行或苦通行，皆称为速。那这是对于其所缘取的境界，它的通达比较慢，所以就称为迟通行。对于所缘取的境界，向往的目标比较快速的到达，就称为速通行。所以苦乐是曰所依止的定法是否是色界的四根本定，如果色界的四根本定作为依止定，即称为乐，但是有可能是顿根者所升起的，就是乐迟通行。如果是依止四根本定是立根者，这就称为是乐速通行。那其余的说明就比照刚才所说的内容。接着第三科说明菩提分法，觉分或菩提分总共有七类，有37道品，37菩提分法或37觉分，如讲义207-208，四相的有三类，念住、正断、神足；五相的有两类，五根、五力。接着以圣典，以圣典的分类呢，是先讲七觉知啊，那再讲八圣道。那如果以有部对应于见修二道的次第的话，有部是将见道位对应于八圣道之，将修道位对应于七觉知，这在后文会提到，在后文会有。好，那觉的意思始终是指阿罗汉所具备的净智或者是无生智，称为觉。能觉者所成就的菩提有三种，即是三圣的差异：声闻菩提、独觉菩提、无上菩提。那为何将净智或无生智称为觉呢？第一个理由，因为所有的烦恼永断故。论文虽然举无明，一般说无明为父，贪爱为母，无明作为代表性，所以当无明永断故。第二个理由，对于如实所知的四谛理，那已经对于自身所修学的道已经圆满成就了，不需要再去造作。依于这两个理由，烦恼永断，无实知，那么所作事已成办， 所以将尽智或无生智称为觉，称为觉。那在普光的俱舍论记，对于已作已事不复作故，个别对应尽智跟无生智，这是由于在圣典中有这样的讲法，就是比如说对于苦已经片知，那不需要再知，以片知称为阿罗汉智中的尽智，不需要再知，那这对应于是无生智，这在有部的论书中是有如此的说法诠释，所以普光俱舍论记引文的倒数第三行，已作已事，是尽智，不复作故，是无生智，这样的对应诠释是根据有部说明圣典中。那此三十七菩提分法，由于修学这三十七道品，能顺去迈向于三圣的菩提，所以呢，这三十七种修道方法皆称为菩提分法。好，那这三十七的体性，名称虽然有三十七，可是实体，以俱舍论本段文是只有十种，但是在有部的说明，其实十种不是定论，在注脚140，毗婆沙师或有11种等等的，或有12种等等的，那不一定，所以俱舍论世亲是取三十七道品中实体实在的体性唯有实，那这实怎么做说明呢？如论文所说的，四念住、慧根、慧力、七觉之中的责法、八圣道中的正见，都是以慧心所作为体性。那么慧根、慧力、责法、正见，这与慧心所有关，从名称上容易理解。四念住，这如先前分别贤圣品俱舍论卷23有提到，不论是有部或者是世亲的解读，虽然略有差别，但是都提到四念住本身是以慧观身受心法作为所缘境。虽然名称是与念心所有关，但是发动慧观的根本是慧心所，观身受心法。所以从四念住乃至八圣道之中的正见道之，都是以慧作为体性。那四正断即是一般常听到的是正情，对于已生恶或未生恶，已生善或未生善，应该要断或者应该要修等等，那这都是与精进有关。那再者，五根中的精进、五力中的精进、七觉之中的精进、八圣道之中的正精进，这都是以精进心所作为主体。接着四神足，欲勤心观四神足，还有定根定力、七觉之中的定觉知、八圣道中的正定，这都是以定心所为体性。性根性力以性心所作为体性。讲义209页，从念根乃至八圣道之中的正念，是以念心所为体。喜觉知，就是以喜受受心所中的喜受作为体性。那七觉之中的舍觉知是行舍，它不是一种受哦，它是行运中的舍。 所以称之为行舍，不是一种不苦不乐的感受，不是，它是一种行舍。好，那清安觉知即是以清安心所作为体性。正语正业正命，这是以戒作为体性。正思维是以寻心所作为体性，就是心的分别力。因此世亲认为37菩提分，那么主体唯独只有10种，那是根据婆沙的说法，在《俱舍论》本段文所说的婆沙师呢，认为37菩提分法的主体有11种，是将正语正业正命中以戒为体性，再拆成身业与语业，分成这2种。因为身业是以形色作为体性，有部认为身业呢是形色，形色的意思是指长短方圆等等。在六境中的色境可以分成形色以及显色，显色即是现代中的青黄赤白这样的颜色。那身业呢是指形色长短方圆，语业的主体呢是指五境中的声，五境中的音声。那因此戒呢是跟声业语业有关，那声业语业的体系截然的不同，所以婆沙师认为要拆成2种，将戒再区分成2种，因为其体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是形色，一种是生成，完全不同。那在注脚139，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信者于七处心成净，七处即是指37菩提分法的7大类，就是四念处乃至于8圣道支这7大类。其余的内容就请大家自行参考。至于注脚140，提供了《大毗婆沙论》卷96，虽然在普光俱舍论记是95，但是如注脚蓝星号2，玄奘大师的翻译版本《大毗婆沙论》相对应的内容是在卷96。那其中有对于正语正业正命，婆沙师中就是有部中有不一样的看法，究竟正命即等同于正语正业，或者是正语正业之外别立于正命，这说法上有区别。那这一段文建议大家参考分别业品俱舍论卷17，对于邪语邪业邪命是有不一样的引生烦恼，由称所引生的语业称为邪语，由痴愚痴的痴所引生的身业称为邪业，由贪烦恼所引生的身与恶业称为邪命。邪命就是透过 不正确的方法获得资深的，就是一些职业，透过不正确的，当然因为时代的不同，对于职业的判定标准到底是正当的或者是不合理不如法，那当然可能会根据时代的标准可能有点不同了，但是在佛法中应该主要会以道德规范作为最根本的判定标准，违反道德规范或者是会造成自身或友情有一些错误的烦恼造作业恶业乃至引发恶果，那这都足以称为邪命。好，那么请看讲义210页。接着辨明念处等三名无别属和如何读说为会情定。念处等三是指四念处对应于是会心所，那四正情对应于四正断对应于是精进心所，那四神足对应于是定心所。这个意思是说，念住本身从名称来讲是与念心所有关，那是正断或者是是神足。那为什么将这三类的菩提分法个别对应于慧、情、定这三种心所作为其主体呢？接着论约长行的解释，四念住自正体是正情是神足，此三类的善法其体性虽然能含摄所有的加行善。那为什么称为加行善？主要是因为从修道的次第37菩提分法进入见道位才算是圣道的开端。那如果以有部的次第是在修八圣道的时候对应于是见道位，那因此在这37菩提分法从四念处乃至到五力这五项都属于加行的阶位。虽然在后文会提到四念处乃至于五根五力也通于无漏，但是从修道的历程个别对应的阶位而言，那么四念住乃至于五根五力都还是在加行的阶位。好，所以说四念住乃至于四正断四神足虽然能含摄种种的加行善，可是对于同样品类强而有力的善根而言，所以个别说四念处对应是慧心所，四正情强调在于是精进心所，四神足，神足就是发起神进的依止处，这就是与定有关，这在后文会有相关的解释。所以将四神足对应的体性主体是指定心所，因为这是发起神进的依止处，所以称为神足。好，那接着就解释于慧安立念住。那根据有部的正义是慧心所借由念心所于境能够执持而安住， 慧是果，念是因，慧由念力来支持境界。此中的境界是指身受心法，这是有部的解释。可是世亲的解释不一样，世亲的解释是借由慧力令念心所安住于身受心法。那为什么这样的解释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因为如实见者才能对于所缘境铭记不忘。那如实见即是指慧，能铭记，铭记这就是念的作用。相关的讨论在先前分别贤圣品如注脚所列的卷23对应的出处已经有详细的阐述，所以这一段文呢，论主世亲就简要的做说明。所以是由慧心所的能力令念心所安住于身受心法这四种所缘境，由慧来推动。接着请看讲义211页。那四正段呢，是对于已生恶应该要努力的去断除，未生恶应该要遮止令其不断，那未生善要努力的令其升起，那已生善应该要令其增长，这如注脚146所提到的，称为是四正段，或者也称为四正勤。那为什么称为正段呢？如注脚栏，或者是如论文本身，那论文本身的标点要做修订，于正修习上双引号，断顿号，修下双引号，正修习中间的双引号请删除。于正修习，然后是上号，断修位，断修，标点请改成黑板现在所呈现的。断所指的就是对于恶法，那修所指的就是对应于善法，不论是已生或未生。那想要断恶修善，精进很重要。为什么呢？凡夫之所以会凡夫一直沉沦在三界，就是厌离心太弱，不够努力。那不够努力当然有很多原因啦，但是可能因为自身或者是外在的人事物等等，所以造成在修道方面总是有种种的障碍困境无法突破。那这需要有精进勇猛才能向于圣道，所以四正段呢是以精进作为其体性。那或者除了称为正段之外，也能称为正圣。那因为精进也有驱使驱动的含义，所以驱动修道者的身与意。那么精进呢是最足以堪任的，精进这个心所是最足以堪任。 最有强盛的力道力势，对于持策生于异业。那另外在注脚146普光聚摄论记引用大毗婆沙论卷141对于四正段的说明，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参考。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暂时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